制度不足的情况下，还有多少 dysfunctional family， 就是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的，基本上你不太能够，就是他需要居家照顾，你不太能够一直待在医院，需要长期照顾的能力哪里来？在医疗系统跟福利系统不完备的情况之下，你真的需要哪里啊？可是你又要规定他们三年的各种的期限的规定，你要确定他们不能留下来，你要确定他们是可被替换，随时可以被替换跟取代的劳动。那这是一个吊诡，就是我们的国家或者是世界上全球城市都需要劳力啊，但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是不承认你需要劳力的，就是这些人不能留下来。那这个广告到最后是强调出外劳的团体关系，就是他甚至于可以被拖把替换，如果有一把蘑菇的话，其实玛利亚就可以回家。在广告里面的玛利亚其实也是要回家的，他是要陪他飞进去。那在那个三叶蘑菇那个日剧片里面的玛利亚，最后是走到电视里面去的。就是这个他那个广告本来是一把抵两把，不，应该是一把叫不怕嫁不好，本来是要讲这个，本来广告 slogan 是要不怕嫁不好。那可是后来广那个三叶不喜欢不怕嫁不好，后来就改成那个是蘑菇脸套，对。其实不怕讲不好好像比较好，总之我讲这些广告的例子是希望大家就看一下，其实这些有趣的战线其实很复杂，它里面有一些看起来正面的形象，就是喜剧活泼可爱，这些外劳都无忧无虑，就不会想到说你家里有生病的小孩啦，或他们家小孩是谁在照顾，他们也是隔代教养啊，或者老公去包二奶啊，或者是回到家之后家破人亡，就是你在外面工作长期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到家之后孩子长大不认，然后你最后很多外劳，很多菲律宾的这个外籍家务劳工，他不断的在海外巡回，就是他必须一直流落在外，是因为其实没办法回家，那你回去的时候家已经不是家，你跟家人的关系早就改变了，这个后来他们只好一直在不停的出去，所以其实很多很复杂，就是说外籍家务劳动这种工作，跨国工作本身是牵涉到非常多的，其实要付出很多代价，就你不是只是赚，你赚的只是钱，可是你其实付出的是很多很多情感的代价，还有自己家庭的代价、劳动代价、被歧视的代价等等等等。那但是这些问题绝对不会在广告里面被看见，广告要快速的让消费者觉得外劳好笑，那你就必须要去重复使用很多的刻板印象，所以广告在看见让我们看见外劳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看见的只是外劳刻板印象的那一面。好，那可是不必太悲观，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在线形式可以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外劳。那这几部影片我跟他放一些片段让大家看，其实可能都可以，然而人说的其实还蛮容易找到的。那这里面巴东病房是在讲长期照顾，他是拍那个黄慧珍是长期在工会工作的，那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在中石工会，这是他在巴东病房，是他在仁爱医院这个巴东这个病房拍的这个外劳的看几个看护工的故事。那他之所以会拍这个片子，是因为在 SARS 期间他们去那边做宣传，就 SARS 期间这些医院里面的外劳其实很可怜，因为他们身上是在资源上被阻隔的，就这个他们不太了解他们自己是身处什么样的一个艰困的工作环境，所以国际劳工组织就有义工去发传单，告诉他们说 SARS 的问题等等等等。然后他在这个机缘的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几个看护工，然后就长期在那边拍一个外劳的故事。那等一下我会让大家看这个片子的片子。应该一段嘛，哈，这都是请这两个让大家看。然后《印尼女佣尤尼西》的第三部，这个李菊君拍这个片子是拍很特别，她是拍这个尤尼西回印尼的故事，回去之后怎么去面对她的家庭，她老公游手好闲，然后孩子都不想跟她，都是跟着照顾她的亲戚等等。好，然后《娘惹作为是一部剧情纪录片，它不完全是纪，它不是纪录片，它是记录剧情片。那这个片子有得奖的金钟奖还是什么？哦，所以后来被桃园县政府拿去当多元文化的教材。然后就是那个是讲两个外佣在台湾的故事。那我会让大家先看一些片段，这些片段可能加起来十几二十，但我希望大家看看能不能看15分钟好了，15分钟之后我们讨论5分钟，最后再 给大家十分钟的发问，所以不是每一段都能看，可是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些影片他们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好，那基本上跟广告很不一样的是，基本上他们想做的是一种情感教育，是 sentimental education， 因为大部分是一个人道关怀的立场在拍这些故事的。然后看见这些人，他们希望，这些影片的工作者基本上都希望我们能够跟这些角色认同。也就是广告如果只让我们看到刻板印象，这些纪录片或纪录剧影片的影像工作者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更多身为人的这一面。他们是一个女人，是一个远离家乡工作的女人。好，那这些概念有没有问题？有，可是这个比较复杂，有时间再谈。就是这个影片里面要呈现的是一种人道关怀，那希望会我们看到，他们会希望我们看到说这些人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来，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这个体力劳动跟情感劳动这些工作性质本身的困难跟风险，然后这些跨境工作你要付出的代价，除了中介费之外，除了婚姻之外，除了你必须要压抑的情欲之外，还有这样的孩子等等这些问题。好，我让大家看一下这几部我觉得很精彩很动人的影片。